第185集，
苏星河恭恭敬敬地将师傅遗下的卷轴卷好，交还给虚竹，又问他：“师傅把这卷轴交给你的时候，却如何说的呀？”虚竹说：“他说，我此刻的功夫还不足以朱雀丁春秋，须当凭此卷轴到大理国无量山去，寻到他当年所藏的大批武学典籍，再学功夫。不过我多半自己学不会，还得另请一个人指点。他说卷轴上绘的是他从前大享清福之处，那么该是名山大川或者是幽静之处，怎么却是王姑娘的肖像呢？莫非他拿错了一个卷轴吗？”苏星河说：“师父行事人所难测，你到时自然明白。你务须遵从师命，设法去学好功夫，将丁春秋除了。”虚竹嗫嚅道：“这个，小僧是少林弟子，急需回寺复命，到了寺中，从此清修参禅，礼佛诵经，再也不出来了。”苏星河大吃一惊，跳起身来，放声大哭，扑的一声跪在虚竹面前，磕头如捣蒜，说道：“掌门人，你不遵师父遗训，他老人家可不就白死了吗？”虚竹也即跪下和他对拜，说道：“小僧深入空门，戒嗔戒杀，先前答应尊师去除却丁春秋，此刻想来总是不妥，少林派门规极严，小僧无论如何不敢改入别派胡作非为呀。”不论苏星河痛哭哀求也好，设欲开导也好，甚至威吓强逼也好，虚竹总之是不肯答应。苏星河无法可施啊，伤心绝望之余，向着师父的尸身说道：“师父，掌门人不肯遵从你的遗命，小徒无能为力，决意随你去了。”说着跃起身来，头下脚上从半空中俯冲下来，将天灵盖往石板地面撞去。虚竹惊叫使不得，将他一把抱住了。他此刻不但内力浑厚，而且手足灵敏，大于往昔。一把抱住之后，苏星河登时动弹不得。苏星河说：“你为什么不许我自尽呢？”啊？虚竹说：“出家人慈悲为本，我自然不忍见你丧命。”苏星河说：“你放开我，我是绝技不想活了。”虚竹说：“我不放。”苏星河说：“难道你一辈子捉住我不放吗？”虚竹心想，这话倒也不错呀，便将他身子倒转了来，头上脚下的放好了，说道：“好，放便放你啊，却不许你自尽啊。”苏星河灵机一动，说道：“你不许我自尽呐！啊，是了，该当遵从掌门人号令。”妙极呀，掌门人，你终于答应做本派掌门人了。虚竹摇头说：“我没有答应啊，我什么时候答应你了？”苏星河哈哈一笑，说道：“嗨，掌门人呐，你再要反悔也没用了，你已经向我发号施令了，我已经遵从了你的号令，从此再也不敢自尽了。我聪辩先生苏星河是什么人呢？啊，除了听从本派掌门人的言语之外，又有谁敢向我发号施令？ 你不妨去问问少林派的玄难大师，纵是少林寺的玄慈方丈，他也不敢命我如何如何呀，是吧？龙牙老人在江湖上威名赫赫，虚竹在途中便已听师伯祖玄难大师说过了。苏星河说无人敢向他发号施令，这倒也不是虚语。虚竹说，我不是胆敢叫你如何如何，我只是劝你爱惜生命，那也是一番好意呀。苏星河说，我不敢来请问你是好意还是歹意，你叫我死我立刻就死，你叫我活我便不敢不活，这生杀之令乃是天下第一等的大权柄，你若不是我掌门人，又怎能随便的叫我死叫我活呀？虚竹说不过他呀，说，那既是我死，那刚才的话就算我说错了，我取消还不行吗？苏星河说，你取消了不许我自尽的号令，那便是叫我自尽了，遵命啊，我即刻呀自尽便是了。他这自尽的法子还真是奇特，又是一跃而起，头下脚上的向着石板俯冲而下。这虚竹连忙又是一把将他牢牢抱住，说道，使不得使不得，我并非叫你自尽。苏星河说，啊，你又是不许我自尽了啊，谨遵掌门人号令。虚竹把他身子放好，挠挠自己的光头，无话可说呀。苏星河号称聪辩先生，这外号可不是白叫的，他本来就能言善辩，虽然30年来不言不语，这时重运唇舌依然是舌灿莲花呀。虚竹年纪又轻，性子又很质朴，在寺中跟师兄弟们也向来并不争辩，如何能是这苏星河的对手啊？虚竹心里头啊，隐隐的觉得，取消不许他自尽的号令，并不等于叫他自尽呢、啊，而并非叫他自尽，也并不就是不许他自尽呢、啊。只是这苏星河口齿伶俐，句句抢先，虚竹无从辩驳。他呆了半晌，叹道：“前辈啊，说呢，我是说不过你啊，但是你要我改入贵派，终究难以从命。”苏星河说：“咱们进来的时候，玄难大师吩咐过你什么话呀？玄难大师的话，你是否必须遵从啊？”虚竹一怔，说：“师伯祖叫我听你的话。”苏星河十分得意呀、啊，说道：“那就是了，是吧？玄难大师叫你听我的话呀。”我的话是，你该遵从咱们师父一命，做本派掌门人。但你既然已经是逍遥派掌门人，对少林派高僧的话也就不必理睬了。所以呀、啊，倘若你遵从玄难大师的话，那么你就是逍遥派掌门人；倘若你不遵从玄难大师的话，你也是逍遥派的掌门人，因为你只有做了逍遥派掌门人，才能将玄难大师的话置之脑后，否则的话，你怎可不听师伯祖的吩咐呢？这番论证就跟绕口令似的。虚竹听来，哎，还是句句有理，一时之间作声不得。苏星河又说：“师弟啊，玄难大师和少林派的另外几位和尚啊，都中了丁春秋的毒手，若不施救，性命旦夕不保。当今之事，只有你一个人能够救得了他们。至于是救还是不救啊，那 自然是全凭你的意思了。虚竹说，我师伯祖的确是遭了丁春秋的毒手，另外几位师伯祖也受了伤，可是我本事低微，又怎能救他们呢？苏星河微微一笑，说道，师弟啊，本门向来并非只以武学见长，医卜星象琴棋书画各家之学包罗万有，你有一个师侄薛慕华，医术只懂得一点皮毛，江湖上居然人称薛神医，得了个外号叫做阎王敌，岂不笑歪了人的嘴巴？玄奘大师中的是丁春秋的化功大法，那个方脸的师傅呢，是给那铁面人以冰蚕掌打伤，那个高高瘦瘦的师傅是给丁春秋一足踢在左肋下三寸之处伤了经脉。苏星河滔滔不绝，将个人的伤势和缘由都说了出来，虚竹大为惊佩啊，说，前辈，我见你专心于棋局，并没有向他们多瞧一眼呢，又没有去诊治伤病之人，怎么知道的如此明白呀？苏星河说，武林中因打斗比拼而受伤，那是一目了然，再容易看出来都没有了，只有天然的虚热风邪、伤寒湿热，那才难以诊断。师弟呀，你身负师父70余年逍遥神功，已知治伤疗病可说无往而不利，要恢复玄奘大师被削去的功力，确实那是极不容易的，要他伤愈保命却只不过举手之劳，当下将如何推穴运气消解寒毒之法交给了虚竹，又详加指点，救治玄奘当用何种手法，救治风波恶又须得用何种手法，因人所受伤毒不同而分别施治。虚竹将苏星河所受的手法牢牢记在心中，但是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。苏星河见他视眼无误，脸露微笑，赞道，掌门人记性极好，一学便会。虚竹见他笑得颇为诡秘，似乎有点不怀好意，不禁起疑，问道，你为什么笑？苏星河登时肃然，恭恭敬敬地躬身道，小兄不敢嬉笑，如有失敬请掌门人恕罪。虚竹急着要治众人之伤，也就不再追问，说，咱们到外边瞧瞧去吧。苏星河说，是，跟在虚竹之后走到屋外，只见一众伤者都盘膝坐在地上闭目养神，慕容复前运内力在疏解包不同和风波恶的痛楚，王语嫣在替宫野干裹伤，薛慕华满头大汗来去奔波，见到哪个人危急便抢过去救治，但这一人稍见平静，另一边又有人叫了起来，他见苏星河出来了，心下大慰，奔将过来说道，师父，你老人家快给想想办法。虚竹走到玄奘身前，见他闭着眼睛在运功，便垂手侍立，不敢开口。玄奘缓缓睁开眼来，轻轻叹息一声，说，你师伯祖无能，惨遭丁春秋毒手，折了本派的威名，当真惭愧之极，你回去向方丈禀报，便说我说我和你玄痛师叔祖都无言回寺了。虚竹往昔见到这位师伯祖，总是见他道貌庄严，不怒自威，对之不敢逼视， 此刻却见他神色黯然，一副英雄末路的凄凉之态。玄难如此说，更有自寻了断之意呀、啊。忙说：“师伯祖，你老人家不必难过，咱们习武之人须无嗔怒心，无争竞心，无胜败心，无得失心。”顺口而出，竟将师父平日告诫他的话转而向师伯祖说了起来。戴德反应过来自己不对，急忙住口，已经说了好几句了。玄难微微一笑，叹道：“话是不错呀，但你师伯祖内力既失，禅定之力也没有。”虚竹说：“是是，嗯，徒孙不知轻重之下胡说八道。”正想出手替玄难治伤，突然想起了苏星河诡秘的笑容，心中一惊。他教我伸掌拍击师伯祖的天灵盖要学，怎知他不是故意害人呢？万一我一掌拍下，竟将这功力已失的师伯祖打死了，那便如何是好啊？玄难说：“你向方丈禀报，本寺来日大难，务当加以戒备，一路上小心在意。你天性醇厚，持戒与禅定两道，那是不必担心的。今后要多在慧字上下功夫。四卷楞伽经改当用心研读。哎，只可惜你师伯祖不能好好的指点你了。”虚竹说：“是是，听师伯祖对自己甚为关怀，心下感激。”又说：“师伯祖，本寺既有大难，更需你老人家保重身子，回寺协助方丈共御大敌。”玄难脸现苦笑，说道：“啊，我中了丁春秋的化功大法，已经成了个废人了，哪里还能协助方丈共御大敌呀？”虚竹说：“师伯祖，聪辩先生教了弟子一套疗伤之法，弟子不自量力，想替慧芳师伯试试，请师伯祖许可。”玄难微感诧异，心想这聋哑老人是薛神医的师父，所传的医疗之法定然有些道理，不知道他何以自己不出手，也不叫薛木华施治。便说：“聪辩先生所授自然是十分高明的了。”说着向苏星河望了一眼，对虚竹说：“那你就试一试吧。”虚竹走到慧芳身前，躬身道：“师伯，弟子奉师伯祖法谕，给师伯疗伤，得罪莫怪。”慧芳微笑点头。虚竹依着苏星河所教的方法，在慧芳左肋下小心摸准了部位，右手反掌击出，打在他左肋之下。慧芳哼的一声，身子摇晃，只觉得肋下似乎穿了一孔，全身鲜血精气源源不绝地从这孔中流出，霎时之间全身只觉得空荡荡的，似乎皆无所依。但是由坦之寒冰毒掌所引起的麻痒酸痛顷刻之间便已消除。虚竹这疗伤之法并不是以内力助他驱除寒毒，而是以积修七十余年的北冥真气在他肋下一击，开了一道宣泄寒毒的口子。 便如有人为毒蛇所咬，便割破伤口，挤出毒液一般。只是这一门弃刀割体之法，部位错了，固然不行。倘若真气内力不足，一击之力不能直透经脉，那么毒气非但宣泄不出，反而更逼近了脏腑，病人立时毙命。虚竹一掌击出，心中惊疑不定，见慧芳的身子由摇晃而稳定，脸上闭目蹙眉的痛楚神色渐渐变为舒畅轻松。其实只是片刻之间的事情，在他却好像过了好几个时辰一般。又过了片刻，慧芳舒了口气，微笑道：“好时值啊，这一掌的力道可不小啊。”虚竹大喜，说：“不敢。”回头向玄难道：“师伯祖，其余几位师伯叔，弟子也去施治一下，好不好？”玄难这时也是满脸喜色，但摇头说：“不，你先去医治别家前辈，再治自己人。”虚竹心中一凛，忙道：“是。”寻思先人后己才是我佛大慈大悲救度众生的本怀呀。眼见着包不同身子打颤，牙齿互击，咯咯作响，当即走到他身边说道：“包三先生，聪辩先生教了小僧一个治疗寒毒的法门，小僧今日初学，难以精熟，这就给包三先生施治，失敬之处还请原谅。”说着摸一摸包不同的胸口。包不同笑道：“你干什么？”虚竹提起右掌，砰的一声打在他胸口。包不同大怒，骂道：“臭和！”这臭和尚的上字还没出口呢，突然就觉得呀，纠缠了他多日不去的寒毒竟迅速异常的从胸口受击处涌了出去，这个上字便咽回肚里，再也不骂出去了。虚竹替诸人卸去游坦之的冰残寒毒，再去治中了丁春秋毒手之人。那些人有的是被化功大法消去了功力，虚竹在其天灵盖百会穴或者心口灵台穴击以一掌，固本培元。有的是为内力所伤，虚竹以手指刺穴化去星宿派的内力。总算呢，他记性甚好，与苏星河所受的诸般不同医疗法门居然记得是清清楚楚，依人而施。只一顿饭时分，便将个人身上所感的痛楚尽数解除。受治之人固然心下感激，旁观者也对聋哑老人的神术佩服以及，但想他是薛神医的师父，倒也不足为奇。最后虚竹走到玄难身边，躬身道：“师伯祖，弟子斗胆要在师伯祖百会穴上拍击一掌。”